我走进小铁门，穿过了一个食堂，又穿过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厕所。从厕所出来啊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原来是电影院的休息室。这里啊，摆着现在最红的影星阿才的巨幅照片，他就是我们学校邀请名人名单上的第一名。我在黑暗中摸到一个座位坐下了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正是阿才主演的一部古代的有打有闹又有爱情的片子。这段啊没什么劲，阿才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服，正在和两个女侠客聊天。福天啊悄悄地告诉我，嗨，特好看，叫铁汉有情。阿才在这片子里的名字呢叫大唐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昨天晚上啊你睡觉的时候我看了前半部。哎，我们呐要是能把他请到学校就好了，可惜呢咱们只能在电影院里看看他。福天啊没有说话，好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，嗨，你刚才提醒了我，咱们请不到他本人，咱们把他的影子请来怎么样啊？什么？你能把他的影子请来？那怎么请啊？你肯定又是吹牛。我呀跟真人打交道不容易，可是影子和影子之间打交道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，何况我是最高级的影子，他们呢都要听我的指挥。真的？你真的能请啊？嗨，没问题。但是我可跟你说好了，我请的是阿才的影子，可不是他本人呢。哎，没关系，只要啊长得一样就行。嘿，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会是给我一张阿才的照片吧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可用不着你啊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你都不要说话。我点了点头。大厅里传来福天的声音，他的声音虽然不是太大，但是整个大厅里都能听见。我真怕大家会把我给赶出去，因为福天的声音呢，正是从我的座位上发出来的。福天喊道，阿才，阿才，你下来一趟。观众呢先是一愣，接着便大声叫了起来，
哎，这是哪来的神经病啊？啊，马上出去，出去。
我急忙说，哎呀，福天，你饶了我好不好啊？你在教室里闹得还不够啊，还跑到电影院里来闹，万一人家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呢？ 福天低声地对我说，你急什么呀？我每次啊都是万无一失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让我冷静一下好不好啊？
哎呦喂，你没那个本事就不要吹牛好不好？
我小声然而非常愤怒地说。这时大厅里安静下来，福天儿突然高兴地说，
都是你呀把我的思路给搞混了，我不应该叫阿才的名字，我应该叫他在影片里人物的名字大唐。
说着说着呀，福天又大声地喊了起来，
大唐，大唐，你下来一趟。
这时观众啊又骚乱起来。
这次可不比上次啊，几个大汉过来就要揪我的衣服，我急忙大叫：“哎，不是我喊的，这不是我喊的。”
福天呢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他的声音更大了：“
大唐，大唐，我叫你，你听见没有啊？”
这时奇迹发生了，银幕上的大唐转过身来面对观众：“
是谁在叫我呀？”
哇，许多观众啊一下子愣住了，但是大部分观众还以为这是大唐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。这时啊有人小声的议论开了，福天继续喊道：“
大唐，我在这儿，我是福天，是我在叫你。”
大唐的目光顺着福天的声音的方向移动过来，最后他抬起手指着我的座位问：“
是你在叫我吗？”
福天呢幻化成知了在我的头顶上盘旋着：“
是我，福天。”
大唐和蔼的微笑着：“
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你马上下来一趟。”
大唐为难的指指身边的两个女人：“
我们这话还没说完呢。”
这时啊整个放映厅死一般的寂静，没有人再以为这些话是大唐在戏里的台词了。来救我的几个大汉呢也松了手，呆呆的望着银幕。福田不容置变的说：“
不成不成啊，我有急事啊，要你马上下来。”
大唐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好吧，我就下来。”
这时啊，大唐向观众走了几步，大家看见银幕开始凸起，原来那是大唐的右腿。银幕向后退去，接着便是大唐的左手和头，一瞬间大唐的身体就像从水面浮出来一样。两个女人同时叫了起来：“
哎，你看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大唐说：“
嗨，我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两个女人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在银幕上走来走去，不停的唠叨：“
这叫怎么回事啊？真是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啊？这。”
大唐从舞台的地板上走过，地板发出咯咯的声响。当观众看清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大厅早已乱成了一片。“
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带大唐到电影院外面去啊。”
福天啊大声的命令我。我如梦方醒，飞快地跑到舞台跟前，拉着大唐的手。我吓了一跳，大唐的手轻的呀就像是一张餐巾纸。这时候观众也都拥向了舞台，我来不及思考，拉着大唐跑出了太平门，穿过刚才进来时经过的厕所、办公室、食堂，最后来到了小巷里。疯狂的观众啊紧紧地跟在我们的身后，我始终觉得我手里牵引的不是个人，而是个大气球。我生怕观众追上来把大堂给挤破了。路上的人啊奇怪地看着我拉着一个人飞跑，等他们看清那身后的人正是他们朝思暮想见上一面的阿才时， 顿时回转身来，加入了长跑的行列。这种景象啊，到了大街上就更加的疯狂，许多人也都跟着乱跑，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是不是要地震了？
有人边跑边问。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！
我满头大汗的问福天：“
你呀，
拐进马路右边那家大服装店。”
我拉着大堂进了服装店。快，快点！这座大楼啊，马上就要爆炸了，马上离开！
我对门卫说。门卫大惊失措的往外挤，一面挤一面大喊：“
快往外跑啊！大楼就要爆炸啦！”
嘿，这一招啊，还真有效。想冲进来的和想挤出去的，在门口乱作了一团。这时候啊，我在店里给大堂找了一个大被单罩上，然后啊，从后门逃了出去，跑回了学校，躲进了一个洗澡间。我惊魂稍定，气喘吁吁的问：“
嗨嗨，现在怎么办呢？”“
嗯，当然是带他去见校长啊。”“
啊，就穿这身侠客的衣服，那这怎么行啊？”“
我们刚才在服装店啊，要是给他找身西服穿上，那就好了。”“
不行，
我跟你说过，他只是个影子，他现在身上的各部分呢，都是连在一起的，什么也动不了，而且他也只会说侠客的话。你要随时记住，他是大堂，而不是阿才。”“
那他明天怎么跟大家讲话呀？”“
讲什么话呀？你不是说大家只要看到他的样子就行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“
话是那么说呀，可是我万一要是露了马脚怎么办呢？”“
所以呀，我们要一刻不离的跟着他。”“
报告！”
我在校长室门外大喊了一声。现在啊，我手里牵着个大堂，心里啊底气十足。我听见里面有人在小声说话，可是没有人答应我，于是我又高喊了一声。这时门轻轻的打开了一条缝，胡老师的脑袋从里面探了出来。看见我，胡老师顿时变了脸色。“
你看，让你到校长室来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校长得了大病，这里面正在抢救呢。行了，你啊，马上回到班上去，我们呢，待会儿再算账。”“
哎，胡老师啊，我没有逃学，我是去请阿才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啊。”“
什么？你去请阿才？
你知不知道阿才家的大门朝哪边开哟？”
我神气的把手向身后一指。“
哼，他们家的大门朝哪面开我不管，反正啊，我已经把他请来了。”
胡老师抬起头，这才看见了大堂，他惊叫一声，转身向屋里跑去。我听见呐，他在里面大喊，嗓音都变了：“
你们快来看呐，阿才到我们学校来了！”
这时啊，房门大开，一下子拥出了十几个人来，呆呆的望着我们。我领着大堂走进校长室，只见校长躺在床上，紧闭双眼，
脸色苍白。胖孝一站在他的身边，表情十分沉痛。看见校长这副样子，我又恨金豆，又恨我自己。我走到校长床前，对着校长的耳朵说：“校长，您醒醒吧，我呀，把阿才给请来了。”这时，我看见校长的眼珠在眼皮底下动了几动，接着双眼便睁开了。
你是不是在骗我呀？
我把大堂推到了校长的跟前，
校长呼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伸手啊就要握大堂的手，我急忙挡在中间。
校长啊，校长，阿才他，他没有和别人握手的习惯。这时啊，校长一咕噜从床上站到了地上，脸色立刻恢复成黑里透红。屋子里的人呐，一起欢呼。这下可好了，这下可好喽。
大堂呢，茫然的看着大家。
他可能一下子还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和环境。校长指着大堂的衣服问我：“
阿才他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啊？”
阿才先生啊，他正在演出，听说我们请他来，他顾不上换衣服，就跟着我跑来了。
校长双手拍了一下巴掌，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！”真是老天有眼呐、
我们的辛苦感动了上天呐、您不愧是伟大的艺术家，人品也这样好。听说呀，连见上一面都不容易，可是今天您看，您却光临我们这样一所小学校，连衣服都顾不上换，我们真是不知道，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呐。
大堂双手一抱拳：“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”
校长一愣，又问：“
阿才先生，您是坐车来的吗？”
大堂又一抱拳：“
我也是身不由己才失手杀人。哎，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”
屋子里的人呐、这下可愣住了，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。我急忙说：“这是大堂啊，在电影《铁汉有情》中的台词。”校长好像突然明白了。
阿才先生好幽默呀！
这时啊，全屋的人也跟着大笑起来，
我的心也从嗓子眼儿落了下去。
屋外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我向窗外一看，只见门口和窗户上已经被老师和同学挤得密不透风了。几个大人呐、拼命的挤了进来，
原来是附近几所小学的校长，他们一起恳求明天把他们学校的同学带到我们学校来，一起开大会庆祝儿童节。他们明天啊，本来是要到电影院看阿才主演的电影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呀、电影院通知他们说影片坏了。他们刚刚听说这里请到了阿才本人，一定要帮帮忙。我们的校长又神气又无奈的微笑的摊开双手望着大堂。
阿才先生，您看这事儿， 可怎么办呢？啊，
大堂呢又一抱拳，
全凭大人做主。
话还没有落地，
里里外外就好像响起了一阵滚雷，笑声夹着掌声把天花板震得稀稀嗦嗦的往下掉土。
大堂的身子呀晃了两晃，双脚差点离开地面，我急忙拉住了他的衣服。第二天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了。五所小学的校长坐在主席台上，大堂呢坐在他们的中间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我要求也坐在主席台上。校长为难的恳求我，
李大米同学啊，就你的功劳而言，就是我不坐在台上，你也应该坐在台上。可是就你的身份，你坐在这台上就不像话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啊我专门让你给同学们做一次报告，你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啊，
我觉得校长说的入情入理，说实在的，谁愿意坐主席台呀？那么多双同学和老师的眼睛盯着你，身子呀一动也不敢动，也不敢抬眼睛看人。再说了，我要在主席台上，大家一定会以为我请大堂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臭美呢，哪是坐主席台呀，跟坐审判台差不多了。我所以要在主席台上啊，纯粹是为了大堂。现在啊听校长一说，我的心眼儿又活动了。我小声的对福天说，要不啊我就下去吧，你飞到大堂的身上指挥他，我在下面睡觉算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哎，绝对不成。你在他的身边不是为了指挥他，你的任务是保护他。万一他要是被谁挤一下，万一要是刮风他像个气球似的动起来，所以啊你必须随时保护他。这事儿啊只能你来干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我抬起头对校长说，校长啊，阿才说过，我必须跟着他，这是他来我们学校的唯一条件。您说的也有道理，要不我，我坐在阿才的身后怎么样？校长笑着说，
好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。那好，就这么办啊。